何等名他法他法空，
若佛出若佛未出、哦、不管佛出佛出世也好，佛不出世也好，那么这个他法 是什么呢？就是、法住法位法相法性如实际等，这一些呢都是涅槃的义名、都是法性的义名、这一些呢我们把这一个彼岸法、把这个涅槃彼岸的一切法空性的这一个自性、这个法性、有这么多名称来称呼它。但是他说过此诸法、如果你说这一些法之上还有法的话，还有比它超越的法的话、那么是名他法他法空，这一些法也空、你说在这个涅槃之上还有还有涅槃的性啊，涅槃本身是空，对不对啊？那还有涅槃，还有涅槃性啊，涅槃性就有啊，涅槃是空，那涅槃性就有，那涅槃性就是这个空性啊，就有啊。那我也说那个、你说的，我也说你那个是空啊。你说这个之上还有什么法的话，那这个叫过此诸法，超过这一些这些法之外还有的话，那也说它空。这个呢，称为他法，他法空。好，这个是简单的先把这个经文呢做一个解释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等一下再来把法住法位法相法性如实际这几个名相再做一点交代。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好，我们继续看这一个他性空在摩诃般若里面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他提到了这个法住法位法相法性啊。我想我们借这个机会呢，把这几个名相稍微把它区别一下。这个其实这个呢全部都在讲什么呢？讲这个一切法的这一个空性啊，也就是法性。法性是什么？法性是空性，都是在讲这个。那么这个空性呢也是涅槃性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一个名称来说它呢？这个法住这个法住呢，它是有一个位置在某一个位置上所见的这个法性空这个位置呢指的就是上上圣解行法性位也这个名相很长在中观他没有像其他的宗派中观应承的没有像其他的宗派有这种这个五道次第。我们说修道道次第有资粮加行见道修道无学道，他没有做这样子的一种道次第的这种建立。那么主要呢，那么他是把这一个登地发菩提心以前这个凡夫凡夫位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圣解行位或叫信解行位将归成一位。那么到了这个要登地发菩提心之前已经到了这个圣解行位的最上方了最顶方了，所以叫上上圣解行那么这个位置呢它要见法性了所以叫法性位。在这个位置上见法空性，它所见的这个法的这个空性呢称为法住。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次见到法住法位，一切法都住在这个空性上，一切法的本性空，所以说一切法住在它的本性上，它的本性就是空性，叫法住法位原来一切法都是空性无自性，他第一次见到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们也称在小圣人二圣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称它叫德法住智所以要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所以这个位置所见的法性 见的空性啊，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法住。其实法性没有另外一个啊法性，都是同一个法性，见的深浅的不同而已啊。在这个位置上所见的也是法性啊，那么称法住。所以由这个道理，我们大概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对啊，就是说上上圣解行法性位呢，等同其他宗派所说的见道位。过了这个位就登地了，就登上初地菩萨。所以呢，在这个中观主派呢啊，前面还没有登地以前，凡夫位就叫做信解行位或叫圣解行位，到了登地以后，菩萨位呢那就分十地啊。那么这个十地之后就成佛，他的道次第啊，就这样子。但是在这十地里面呢啊，他还有过程的啊，先从音声忍到柔顺忍到无声法忍啊，他有这三个阶段啊。那么圆满以后就成佛啊。好，下面法位就指的七地菩萨的啊那个无声法忍啊，他所见的，我们说无声法忍就是什么呢？就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就空相，也就是一切法的法相啊，它本来的那个法性的那个相啊。所以呢，下面这个法相，也就是空相，也就是一切法啊，它可以认知的同一个啊，同一个空相啊。那么法性就是法的自本性，当然也就是空性，如我们已经讲了太多次了啊，依法的这一个它的这个差别空，每一法都有每一法自己的自性空而空，这个叫如，每一法都如它本来的自性，如其本性空而空，这个叫如啊。实际啊，就是一切法的真实面啊，最究竟的真实面，这个记边际就是究竟的意思啊，最究竟的真实意，那是什么？那就是空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圣龙树大智度论里面啊，对这个他性空的一个解释啊。论里面说，他法空者啊，这个他法空者上面有一个括弧啊，这个括弧呢是表示说这一句话啊是作者他自己加上去的。那么因为这一段文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哈，它的这个前提啊没有把它标出来，恐怕大家看不懂。那么在这一段文之前就开始谈这个他法啊。他法空呢，也就是他性空，但中间呢可能有一些有一些问题，不是脱文呢就是被夹杂怎么样哈、哦、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就怕说单独这么样的举这个呢大家看不懂，所以呢老和尚在这个地方先把这个前提呢把它标上去，就是他法空者啊。问曰，如色是自法是为他法，此中何以说如法性实际有佛无佛常住过世等法名为他法空？这是小圣人问的啊。他说例如，这个如就是例如啊，例如色是自法，事是他法啊。在阿毗达摩里面有这一类的说法哈、啊、那么就是这个以这个以眼见色，眼视就认识这个色法，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所缘的这个法啊，站在这个所缘这个法为智的立场的话，相对的能认知它的这个眼视就称为他法啊，这个能缘视呢就称为他法啊。那么这是在阿毗达摩里面这样讲哈、啊，说色是自法，视为他法啊，以此类推啊。那么就有很多自法很多他法，那么自法他法是这样说的话啊，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说如啊法性实际啊，有佛无佛，这个常住过世等法啊，超过这一切法，名为他法空。那你这个他法跟阿毗达摩里面说的他法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他就这么问。好，答曰：有人未善断见结故，处处生着，世人闻是如法性实际，为过世已更有余法，以是故说过如法性实际亦空。啊，龙树菩萨回答他说：有些人呢，没有好好的断这个啊见烦恼，见结就是见烦恼，种种的邪见啊，种种之见的这一种烦恼，所以呢，处处生着啊，你说什么他就着什么，你说空，你说一切法啊，非有是空，以空遮有，然后他就着空啊，所以处处生着。世人闻是如法性实际啊，那么他听你说哦，这一个法性实际如啊，这个是究竟义，这个是圣义，这个、是第一义。好啊，那么这一切呢是空，然后他就执着什么呢？过世已更有余法，在这个如法性实际之上啊，还有更高的、更超越的法，更有余法。以是故说过如法性实际亦空，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说啊，如果有超过如啊法性啊实际等，还有你说还有什么更高的啊更殊胜的法的话，我也说它空啊。因此，在这个地方啊，说他法就是这个他就是超越。超越这一些啊，我们讲这个真实意义的讲涅槃的这一些法之上啊，还有法的话，那么我就说这一些法也空，那么这些法称为他法。所以他法有好几个层面的解释啊，这个各位留意一下。好，下面结论：常思制度论的此一他法空义，四是杰出，无论是谁说有什么样的出过法，都不能出过空性。啊，那么大制度论对这一个他法啊做这样的解释，那么似乎呢是做一个结论啊，那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无论你说有什么样的超越之法啊，超过的这个涅槃以外还有什么样殊胜超越之法呢，都不能够超越空性啊。这个一切法自性空，本性空的这个空性是最究竟的，是最彻底的，叫啊，我们说它是实际，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超越它的，都不能超越空性。你说的再多，它还是空，这个叫他法空啊。好，到这里我们就把略说四空都做了交代了。下面有个结论：结说四空，后四空性，饶勤鸠摩罗什译作法，法相空；无法，无法相空；自法，自法相空；他法，他法相空，把性字都译作法字。虽然这只是翻译的不同，其意义应无差别啊。虽然呢，这个两个字呢，就是表示一句话啊，它就是虽然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这个只是翻译的不同，它的内涵意义并没有什么不同。好，下面复次，此四空为法。或有性是总说有为法，也就是五蕴，其说空亦为总说有性有性空啊。这个所有的有为法都包含在这一个有性空或者是法空里面啊。那么这一切有为法由他自己的自性空而空，这个叫有性空。下面无性空总是无为法，由无性无法而空啊。那么说无性空呢，是把所有的无为法，各宗派成立各种无为法啊，
有小乘十八部派里面的九种无为，有修说一切有部的三种无为啊，那么也有其他宗派的啊这种不同的无为法的说法。那么这一切种种的不同的无为法啊，通通总啊总的在这个地方总摄起来啊，以一个无性啊来把它包含起来，无性或无为，就是讲啊所有的无为法。那么所有的无为法在这个地方都由它的自性空而空，这个叫做无性空。下面自性空是无自性之空啊，你说一切法无自性，那这个无自性是不是存在呢？他告诉你无自性也空啊，所以叫无自性之空。无自性本身是空啊，这个空也空，它的性也是空啊，所以叫做自性空。那么他性空呢，指如法性实际等之真实空义啊，也就是说我们说一切法啊，它的法性就是空啊，一切法同一个法性，那有人就要执着这个法性啊，要证得这个法性啊，那他告诉你这个法性啊它也是空，所以叫做啊他性空啊。由此四空便足以显示大圣的甚深空义，即般若波罗蜜之所行道，亦能破内外各种执有执无等邪执或邪见。是故略佛略说四空亦是大圣啊。那么由这四空，有为无为空，把一切法啊世间现象一切法啊通通包含进去了，有为无为空啊，有为空无为空。那么自性空他性空呢，自性空告诉你一切法的这个无自性啊，这个无自性你不要执着有一个无自性啊，无自性它的性也是空，所以叫无自性之空啊，叫自性空。好，那么说一切法的法性都是自性涅槃本来即灭，无一真实法生起啊，这个叫做自性涅槃。一切法法性是空，是涅槃性，你就只有一个涅槃性啊，这个涅槃呢我们称说是他法，是彼岸的话啊，那你做这样的执着，他告诉你他法也空，他性也空，涅槃空。甚至于啊更超越的，在涅槃之外，你说还有更殊胜的，在涅槃之上的还有其他的法的话，他说不管你说再多，无论你说的是什么法，他都由他的自性空而空，所以叫他性空啊。说涅槃，涅槃上面还有、啊、超越涅槃的，我也说那个法是自性空而空，这个就是他性空的第二层的含义啊。除了说涅槃性彼岸法是空以外啊，如果有人执着彼岸法啊，这个他法之上还有超越之法，那这个超越之法还是空。所以你看这四空是不是把所有这个世间凡夫有可能发生执着的一切法通通包进来了，有没有啊？那么告诉你啊，一切法离不开空性，缘起性空啊，因为性空才能缘起啊。世间真理无非就在这八个字里面，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佛说四空虽然是简略到只说四空，也是大圣意啊。那个是为这种想要直接去入无生法忍的这种菩萨而说的啊。如果是为这种多闻，那么要辩才无碍，要十方刹土里面啊先广行菩萨道的啊，应付种种不同众生的需求的这种菩萨，佛就广说十六十八乃至二十空，乃至更多的空也说不定啊、哦、啊，那这是从各种层面啊去说空。那么如果要把这一切把它简略下来成为四空，那其实说一切法的空呢，就这四空来说也够了啊，也是大圣相。 所以他说内外各中所有只有植物等等的邪见呢，用这四空就可以把它扫荡平了啊，就够了啊。这个是略说四空，最后呢由这个说这个中观的这一个特殊的这种空性见的这一个整个大段落呢他做一个结语。他说论颂说颂曰般若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就说般若波罗蜜呢他广义的广义的去说，那这个广不是广泛是广义那么广义的去解释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就是如上所说这个是在入中论里面的这个结颂。好，看522页的这个说明，他说结颂为在此指出此段空性差别义之根据，乃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所说般若波罗蜜广作如是说，就是说这个月称论师在这个说十六空之后乃至略说四空之后，告诉你说所说的这一些空，在这一个般若经里面呢，它是广义的做这样的一个解说的那么是把它的根据把这一些空的这个空的道理呢的出处做一个交代，是从大般若经里面出来的。好，最后作者还有一段话，他说最后我仍要不厌其烦地提醒一句，这里所说的空性是圣意，但只是言权的，乃为世俗地所设，是诸佛菩萨用来引导众生趋入真圣意地的方便，若有立志起行者，还需依止离言觉想的殊胜修法为是，单用名言思维之路是行不通的。最后很要紧的提醒我们一句话，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第一义谛里面的种种空，所谓的空一定是属于圣义，对不对那你不要以为所说的就是那个圣义境法永远不如所说为什么？因为法是离言的，法的真面目只有用你离开语言分别的那个心去验证，去看它，你才看得到。透过这种思维分别的这种心，你永远看不到它的。可是佛为了要引渡我们，这些圣者为了要引渡我们这些众生，他只能透过语言做沟通的工具来表达。那么语言本身跟法的真实意根本不相通，你说苦不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再提醒你一句那么这个呢都是言权，所说的这些圣意这些空的道理呢，都是透过世间的语言逻辑的道理来说的法不如所说，法不是像我们的语言所说的这样，但是如果你透过这个语言所说的这个方向起而修，实际上去修去行，那你可以到达法的那边去你就可以到达彼岸。所以这个指月，禅宗说指着月亮的这个手指，虽然不就是月亮，可是你不能不要这个手指你说它不是月亮，我要它做什么？问题是你要它指引，你才能看到月亮这个指月之指，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言权所说的一切真实意义的道理就是世俗地所设，虽然是如此，但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向圣义地，去向第一义地。这个地方是作者的一个老婆心切的叮咛，告诉我们你光是懂这些道理是没有用的，当你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有立志者起
起行
啊，你要怎么样呢？要立志起行啊，要起来啊，实际去修行。你不要坐在那里啊，光是这个空口来说它啊。那么起来行呢，就应该要依止啊他所说的这个方向，这个离言觉想的这个殊胜的修法啊，你才能够到达那个啊语言所到达不了的那个地方。我们耗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一个中观讲空性的啊这一个特别的啊这部共戒呢啊做了这个很花时间啊很花大家的时间的一种啊说明，今天终于把它讲完了。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原来的书上来了哦。529页，我们要开始来讲这个第三项余不共见。在这个因上见的部分啊，自续派的部分呢，我们都已经谈了啊。那么现在所谈的呢是应承，应承派的这一个因上见的部分，我们从前面他的这个不共许啊，就是不共其他自续两派的这个见地的部分啊谈过来呢。那么第一项谈的是安立二谛的特法，就是应承派呢他所成立的这个二谛的这个思想，是这一个宗派呢不共其他宗派的啊这个思想。那么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啊，你要了解中观的空性见，你一定要从他的二谛下手啊，你这个空才不会落空啊，才不会悬空啊。你这个空光说空悬空了以后呢，那么就会落入什么？落入这个恶取空啊。其实它的这个空是在缘起上，我们说虚狂虚妄分，这个虚狂而不实的这一个世俗地法，虽然它是虚狂法啊，是虚妄不实的，可是这个虚妄不实的有这个名言有啊，它只是无自性而空。你不能说这个因缘和合的这个现象完全没有啊，这个名言有啊，它是如幻如化的啊，它是一个妄虚妄的有，虚妄的有本身无自性，所以一一法它的这个二谛体都在这一一法上啊，二谛体性都在这一一法上，所以这个空不能悬空来讲啊，它是要在这个缘起的这个妄法虚狂法上才能说它性空啊。那这个二谛的这个特法你能够理解了以后，那么说一切法性空，说一切法法空，你才能体会啊。要不然的话，空归空，有归有，那你永远是两边啊，你没有办法啊去统合它的话，那你对佛法的理趣还是不能够掌握的啊。所以他这个第一项安立二谛的特法，这个是中观空性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基础。那么到这个第二项来呢，他的不共见的第二项，他谈特别谈他的空性，就是为了要让你了解这个法性，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性空啊，所以呢从这个第一义谛空性的这个部分呢进去详说16空4空啊，这个是第二项的部分。现在第三项啊余不共见，也就是说有关这个应承的这个空性见以及二谛啊，它的这个二谛啊成立这个一切法毕竟空的这个空性见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么离开这个以外，还有其他剩下来的一些不共见呢，我们现在要一一的来谈一谈。那么把这个余不共见谈完了以后呢，那么因上见该要认识的东西就差不多了啊。中观派啊，含有这个自续跟应承两派，他们的这一种对这个现象界一切法的这个见地啊，我们修道菩提道的这个菩提因啊上面的这个因上见的部分呢，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应承派的所剩下来的这个不共见呢，我们看纲要里面总共提出了有八项，我们现在先把它念一下。若欲细究此派之不共见是很多的，而落落其大者可得八种。一、破离六事之一体藏事；二、破自证分；三、不许用自序因引生敌论者真实意见；四、如许内事亦应许外境；五、许二圣亦能通达法无自性；六、立法无我执，立法我执为烦恼障；七、许灭法是有事；八、以灭法是有事自理安立三事。好，总共这八个不共见。这个大圣空中我们说这个中观呢，是在印度佛灭以后那么首先出现的一个大圣宗派是由这个圣龙树大力提倡以后所形成的一个宗派，叫中观，叫中观宗。那么这个圣龙树菩萨他大概是在公元150年到200多年吧，他很长寿一个圣者。那么中观宗从那个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大力提倡的关系呢，那么就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宗派的一个思想。在那个时候，唯识宗还没有出来那从这个小圣的十八部这个慢慢后来呢，这个小圣部派也有很多的这个演变但是我们整个统合来看它呢，那么这些部派呢不外还是都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多分或少分的这种有执执这个法体执这个有一分法是这个真实有的。那么在这十八部派里面呢，这个说有说的最彻底的呢，就是说一切有部，他说法体恒有三世这个实有，是不是那其他的这个说有呢，就没有像说一切有部这么样的严重有的说现在是有，有的说现在是跟过去是有，有的说还有一分未来法是实有的。但不管他怎么说有，总是有一分实有的执着，这个是在内宗。那外道更不用说了他有这个神我常依自在我的这种执着。中观宗的思想在圣龙树这个的提倡之下那么龙树菩萨呢，为了要破内宗外道的这一些有的执着所以呢他著作这个中论，这一部叫做中观论这一部论著在这里面呢，他就大力的去扫荡这一些实有执，这一些种种的有的这种执着。那么不管是外道的也好是内宗的也好那么没有一个不破的，就如同我们刚才所举的中论的讲义里面的那个例子他破这个裸行外道执着这一个涅槃是有一个体性它是有无共和合的一种体性。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内宗外道呢他都破。可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龙树到提婆提婆之后还有罗侯罗那么到这个中论的这个十大注解注解的这一些人的手上之后呢就是青木等这些人的手上之后呢，这个中观思想就有一段时间呢就衰落了，就式微了 啊，大概是在这个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之间呢，慢慢它就式微衰落了。那么到公元四世纪以后啊，在五世纪跟这个到六世纪之间呢，唯识宗大兴啊，就是在中观啊衰微啊之后啊，无着菩萨呢，他是公元395年出生的啊，395这个年代啊，因为印度是没有历史的国家哈、啊，这个都是各派学者去推论的。那我们说他是西元这个395年呢，这个也是取其中的一派的一个说法哈、啊。那我们就是参考参考了，大概各派的说法前后啊会有一点差误啊。吴卓呢是从等于是四世纪末啊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后叶的。那么世亲是420年到500年啊，吴卓是这个395年到470年。好，在他们两位菩萨的这种大力的啊这种提倡之下，唯识宗的思想就大兴啊。那么大兴了之后啊，在这个时候，那么就有这个中观的学者，虽然式微了，毕竟还是有中观的学者呢，那么就出来想要振兴啊，想要再重新振兴这个龙树菩萨的思想。那么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佛护啊，佛护论师啊，他是公元470年到530年之间的人，他跟清辩论师呢是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啊，清辩是490年到570年，这两位都是差不多这个在比世亲菩萨晚一些时候了啊，世亲是在420到500嘛哈、啊，那他两个人都是在这个五世纪末啊，五世纪末。那么这个时候呢，唯识宗的思想已经差不多成熟了啊，而且呢，也是很兴盛了，所以他们就出来想要振兴这个龙树的思想啊。佛护论师呢，就完全秉持着这个龙树中观的中论里面的这一套论事，这套破事论轨的这一种。不自立宗的啊，只是无遮啊，就是遮破别人的这种执着，那么不自立宗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作风呢来提倡。但是清辩论师就不一样了啊，清辩论师呢就走这一种自力量，也就是自己要立宗啊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来提倡龙树的思想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就开始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但是在这一个清辩论师他出来破唯识的情况之下呢，也没有破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他自己还有一分的执着啊，他也是要这个从因明的角度要自力量的啊。一直到这个之后呢，那么到这一个月称的手上啊，月称论师呢他的时间就更晚了，他是公元600年到650年啊。那么他就这个继承佛护啊之后啊，那么继续努力来提倡这一个龙树的思想。这个时候呢，月称论师呢他起来以后呢，把这个龙树的这一些思想呢，可以说是集大成，发挥到极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圣龙树他已经把小圣啊这些部派的这种有执在中论里面都已经破完全的破了，外道的部分呢他也提出差不多都破了。那么只有后来所兴起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是在龙树之后所兴起的这种佛教的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佛所说的法的一个宗派思想。所以月称论师起来之后呢，那么以这个龙树的家风呢，那么就对唯识宗的思想呢，那么加以大力的评破我们现在这个书上看到的这个八个不共见呢，几乎都是针对唯识宗的思想而来的 那么这个八个不共见呢，是在中观论的这个善显密义书，也就是中科巴大师的那个善显密义书里面所提出来的啊。它是这个善显密义书，我们都知道它是解释入中论的啊，那就是在这个入中论解释入中论的这个第六菩萨地第六现前地的这个部分呢，他提出了这个中观思想的这八个啊不共见啊。那这八个不共见，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破离六识啊，破离六识之一体藏识，也就是破离开六识以外啊，还有啊这个独立存在的啊这样的藏识，是破这样的藏识。也就是说，他承认啊这个藏识其实就是在意识啊在意识的上面所建立的。是意识的某一种功能，就意识的某种功能去成立它的啊，也就是说不许离开六识以外说藏识啊。如果你离开六识以外说藏识呢，那它就要破，这是第一个。简单的说就是破唯识宗所说的藏识，因为唯识宗的藏识绝对是离开意识以外啊，它是这个第八识啊，那么意识是第六识，那么这个破呢，就等于把古唯识跟今唯识所成立的阿赖耶识都破。古唯识里面没有太多东西需要破，因为古唯识学在这个无着跟这个世亲的手上啊，那么这个唯识宗呢，他只许这个阿赖耶识是实有的，其他前七识都非实有，所以真正要破的只有这个阿赖耶识，在古唯识学来讲。但今唯识学就不是了，今唯识学除了把这个藏识破了以外，你看第二就进一步的破它的自证分啊。今唯识学也就是实相唯识学呢，它是成立啊这个除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见分相分之外哈，还有这个自证分，对不对？乃至到后来还有正自证分啊这一些啊，所以它进一步啊，除了破这个藏识以外，第二进一步就要破唯识宗的这个自证分。第三，不许用因明的这种自续因引生敌论者真实意见啊，这个呢是除了破唯识以外啊，唯识宗到后来也是很讲究这个一因明力量的啊，所以这个实相唯识走到后来走到谁的手上？走到法称的手上，那简直就是走到完全走到因明的手上去了啊，已经慢慢失去这个唯识的这种特色了啊。那所以这个地方破自虚因其实就是破因明了啊，除了破唯识之外，也破啊也破这个轻辩论师啊，主要呢从轻辩论师强调自宗的啊这一个思想，自宗的宗见必须要透过因明来力量才能够破它啊，才能够悟它啊，这一种见地呢，啊，这个月腾论是在这个地方也毫不客气地加以评破啊，这是第三。第四，如许内事，亦应许外境，这个呢就是破唯识宗的外这个不许外境啊。第五，许二圣亦能通达法无自性。那么除了中观应承以外，其他的宗派呢几乎都是做这样的见解啊，认为二圣人呢只破补特迦罗我执，没有破法我执啊，不能通达这个法的自性啊，是空性，不能通达法无我啊。那么也就是说只有断烦恼障，没有断所知障啊。那在这个地方啊也破啊，这个月腾论师也破。为什么呢？因为依照龙树菩萨的这种中观的这种见地呢，那么二圣人是能通达一分法无自性的啊，这个是一个。第六呢，立法我执为烦恼障啊，这个我执没有差别，我执就是自性执啊，不，你只是所执的对象不一样。你所执的对象是补特迦罗，就叫补特迦罗我执；所执的对象是法，就叫做法我执。那你是法我执也好，是补特迦罗我执也好，他所执的特执，那个烦恼本身啊的那个自性执呢，是一样的，因为你执他真实有 实有自性啊。那么这个是一样的，因此法我执没有理由说不是烦恼障，也是烦恼障啊。所以这个是中观的一个不共见。那么在唯识中就不是了哦，不得加入我执是烦恼障，那么法我执是所执障啊，这个是啊中观的啊不共这个唯识，也当然更不共这个二圣人的一个见地。第七，灭许灭法是有事，还有第八，以灭法是有事自理安立三事，这两个呢啊都合并到第一个去了啊。第一个在破障事，破阿赖耶识，如果把唯识中的这个阿赖耶识给破掉了的话，那么阿赖耶识的特质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能够摄藏一切业力种子，对不对？所有的业力种子都摄藏在这里面，你所造作的行为产生的啊这一个种子，这个行这个所谓现行啊的这种身口意三业呢，它一定啊有一个种子熏习到藏识里面，这个种子就是业种子啊。这个业种子它将来有果报啊，那么艺俗识就是这个藏识啊，它也叫艺俗识啊，也叫阿赖耶识，也叫藏识啊。那么如果说把它破掉了以后，那么这个业力怎么办呢？唯识中是以成立阿赖耶识来摄持业力的，对不对？将来才有果报可以这个成熟，然后呢才可以这个受报应的。那如果把障识给破掉了以后，在唯识中的中义来讲呢，那么这个业力就没有着落了啊，就不知道要摄藏在什么地方了啊。那么所以呢，在第七许灭法是有事，这个是中观一个特殊的见地，因为它成立啊，一切这个业力灭了以后，业不是业力，讲错业啊，行为做完了以后，它所留下来的啊那个功能，这个叫做它就是一种能量，一种能力，所以叫业力啊。所留下来的这一个业力呢啊，它不会因为这个行为灭啊，它就断灭。